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六，农历10月30，北京晴，13度到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根中国大地，更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蔡奇出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
第11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安葬。
十年来，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60万公里。
全国累计收购秋粮超1亿吨，收购进度快于往年。
京津沪等九省市试点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前十个月，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
俄军称过去一周对乌方设施发起32轮打击，乌军称袭击俄油库和防空系统雷达站。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工程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更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更大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坚持守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任务要求，提出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殷切希望，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遵循。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方向目标、基本原则、根本任务、重点工作。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通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蔡奇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把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提升学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宣传普及、吸引力、感染力，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深入回答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加强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和把握，持续激发理论创造活力。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适应时代要求，立足中国实际，系统提炼总结标志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推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激励保障，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管理科学、激励创新的工作格局。李书磊主持会议，慎怡琴出席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国社科院负责同志、工程咨询委员代表、理论工作平台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工程主管单位、中央宣传文化单位、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工程咨询委员和专家学者、地方党委宣传部、中管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2024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昨天在京举行。研讨会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主题，设主论坛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化新阐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聚焦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与话语构建四个平行分论坛，通过开展研讨交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昨天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阔别祖国70多年的43位志愿军英烈回到了他们曾用生命守护的中华大地，长眠安息。总台记者朝向荣、江继元、韦浩言报道。
上午10时，伴随着第一回哀婉的思念曲，在持枪卫兵引导下，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仪式现场，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孜孜铭体，赫赫建功，中华复兴，国泰运通，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致祭文，
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
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名礼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以崇高敬意。
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起立，
出征披红花，魂归复国旗，思念曲再次吹响，在全场人员的凝视中，礼兵慢慢抬起烈士棺椁，绕场半周，缓步走向安葬地宫。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排起长队，绕广场一周，瞻仰烈士英明墙，追忆英烈的功勋。93岁的志愿军老战士张玉明特地从青岛赶来，想再看一眼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由于是战斗中，我们在一个连，150来个人，打2天2夜，最后就剩我们14个人了。我心里觉得难过，说是这次战友也没看到我们国家的枪声，更没看到人民幸福生活。听说他们回来了。我上来应着他们，就是回家看看。
香港培侨中学学生季秋旭特意从香港给英烈们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这个是香港的小巴模型。香港如今能有这么便利的交通，不管是香港的发展还是国家的发展，其实都是烈士们当年奋勇牺牲为我们带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青年都可以想到烈士们当年为我们付出，从而向他们学习，为国家献出一份力量。
2014年以来，累计共有981位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公路发展白皮书》，十年来，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持续推动农村公路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十年来我国加快织密通村畅乡的农村公路网络，加快建立规范高效的农村公路治理体系。
截止到2023年底，中国的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6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形成了一条县道沟通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村道敌田连户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一直以来，我国加快健全适用多元的农村公路管养机制，加快完善便利均衡的农村交通运输服务体系，提升城乡交通运输服务均等化水平。
这十年我们基本实现了有路必养、养必到位，深入推进农村的客货游融合发展，促进城乡之间、乡镇之间人员物资的顺畅流动。
此外，此次白皮书还展示了中国利用推广技术标准、分享发展经验、支持当地农村公路建设等举措，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农村公路发展方面贡献中国方案。李阳介绍，
不断扩大中国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外文版的供给和应用，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公路，特别是农村公路的这个标准体系。我们通过参与项目的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等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秋粮1.2亿吨，进度快于上年，收购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从区域看，南方地区中皖先到收购进度在4到5成，东北地区京到2成左右，华北、东北玉米收购进度2到3成，东北大豆开始进入集中上量阶段，收购进度1成半左右。从价格看，目前中皖稻收购均价每斤1.3元左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随着饲料养殖需求稳步回升，玉米、大豆价格逐步企稳，企业收购积极性有所提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
先后在河南、江苏、黑龙江、安徽四省启动了中皖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已开设收购库点200多个，总仓容近1000万吨。目前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皖稻180多万吨，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发挥了政策托底作用。
今年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保持在1.5亿亩以上，预计产量连续第三年维持在2000万吨以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分品种施策，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入市积极性，保障农民受粮顺畅和市场平稳运行。
初冬时节，各地打造消费新业态，创新产品供给，升级暖心服务，冬季特色文旅释放消费新热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黑龙江哈尔滨近日迎来入冬后首场大规模持续性降雪，储存近一年的冰体经过验冰师逐一测量检验，被运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开始施工建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综合管理部主管秦小雨，
它是不能够有污渍、杂质或者是明显的这个污壳，它的这个厚度是不能小于30公分，只有把合格的这个光透度的冰和合格的尺寸的冰验到现场来，才能够给广大游客呈现一个美轮美奂的冰雪大世界。
第26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面积今年将扩大到100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将增加至30万立方米，规模达历届之最。2024到2025冰雪季，哈尔滨提早谋划筹备，在景区提档升级、产品迭代更新等方面下足功夫。哈尔滨市文化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朱占春，
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优化宠客暖心举措，给游客提供满满的约会哈尔滨冰雪暖世界的情绪价值。
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今天将举行赛马村超挑战赛，来自新疆、甘肃、河北、内蒙古等地的骑手将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激情的对决。包头市达茂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丽，
这是我们今年举办的第10场赛马村超， 达茂旗以赛事为媒，欢迎全国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这几天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卧石节，游客们可以现场品尝大锅手把肉和烤全羊等地道美食，享受大草原独有的美味。
在海南三亚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期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也正在同步举行，展览展出了700多件文物，呈现了100多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云南代表团领队杨祥全，
很好的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一个展示，体现一个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呢是血脉相连的。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倩，
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文物加数字的方式，有很多互动项目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到体育文化的本身的它的愉悦欢乐当中，来理解我们中华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昨天正式发布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推动医疗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试点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引进国际高水平医疗资源，丰富国内医疗服务供给。总台记者杜西蒙、王殿甲报道。
方案明确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外商独资医院要按照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设立和运行。我国为何要在医疗领域引入外商独资医院？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表示，引进高水平的外商独资医院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外商独资医院与其他医院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互补关系。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孟彦辰说，设立外商独资医院试点对基本医疗服务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就医需求，
希望能为我们提供先进的服务的经验、管理的模式，能够带来国际先进医疗技术、医疗设备，这也是我们扩大医疗服务市场开放的目标之一吧。
外商独资医院设立是否会导致其他医院优秀医务人员大量流失？对此，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表示，开展外商独资医院试点，地域范围有限，对全国其他医院医务人员队伍影响不大。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公立医院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数量达到772.3万人，保持了连续增长态势。在监管方面，4部门明确要加强准入和事中事后监管等全流程管理，对外商独资医院的投资主体、级别类别、诊疗科目、诊疗活动、人员构成、数据安全等提出专门要求，同时对外商独资医院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的诊疗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表示，我国全力推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加快梳理盘活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截至今年10月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66万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有关部门完成了对全国270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计134.9万件存量专利的全面盘点，形成可转化专利资源库，按照产业细分领域向企业匹配推送。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恒富广指出，
今年前3季度，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同比增长24.1%，专利商标质押融资登记总额达7922.3亿元，同比增长60%；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达3072亿元，同比增长7.2%，均创历史新高。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5.6个月。
截至今年10月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66万件。截至今年6月，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9件，提前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
潘飞琼生前是辽宁省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2022年12月17号，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9岁。从检26年，潘飞琼投身司法办案第一线，把忠诚奉献注入灵魂，把公平正义写在心头，为党和人民事业、为党的检察事业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今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追授潘飞琼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 总台记者孙莹、严奇峰、王小亮报道。
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不辱使命，
一定要不辱使命，这是潘飞琼生前回忆办理中国足协系列腐败案时所说的话。他主办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张某某受贿案，张某某上通被指控的中国足协副主席下联涉案的俱乐部，潘飞琼带领办案组顶住压力，全面复核证据，询问证人，多次与张某某正面交锋，形成400多页、20多万字的审查报告和完整证据链条。张某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潘飞琼以这种求极致的精神办理各类案件1300多件，接待群众600多次，创造了零过错、零瑕疵、零上访的优秀业绩。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莹回忆，
他说简辉就是你的太阳，就是他把他自己对检察工作的那种热爱、那种情怀都融入到他每一个工作的细节当中。
2021年11月，潘飞琼到清远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担任党组书记、检察长。当时这个检察院各方面工作相对较为落后，不仅工作压力大，离家远，家人更担心他多年的肾病复发。潘飞琼的妻子徐梅说，
我和婆婆反对他去世，从他的病情角度考虑的，但是飞琼比较坚持，最终家里选择支持他。
潘飞琼亲自审看案卷，接见当事人，言传身教，为案件把关。不到一年时间，清原县检察院整体面貌焕然一新。2022年8月，潘飞琼出现了连续高烧不退的症状，即使在被诊断为白血病住院治疗后，他仍坚持工作。他用整个职业生涯践行了自己的理想，正如他生前所说，
每当我站在法庭上的指控犯罪的时候，我的内心呢都是很纯净的，这种感觉，感觉自己确实是正义的化身，力量的这种化身，我就是为当事人伸张正义。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1到10月份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接近完成5.4万个的全年目标。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十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110623亿元，同比增长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十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3234亿元，同比增长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至10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87.8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增速比前九个月提高 0.1 个百分点，社会物流总额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昨天发布主题和主标时，以巳蛇年春晚将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总基调中，以四四如意、生生不息为主题，与全球华人相约除夕，欢度农历新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跨年重点节目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发布活动以四海同行启新城为主题，分五大篇章，共发布25载莲花情、基辛格与中国、经典之夜等20部精品力作，涵盖纪录片、综艺晚会、融媒体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9号公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周内，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联合体企业、能源设施、军用机场以及乌军无人机生产和存储设施发起了32轮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在一周内拦截了10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353架各型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阿特拉斯油库，并摧毁了俄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山毛榉防空系统雷达站。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8号发文，呼吁有关各方对乌克兰部署大型核能设施的区域采取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以降低核事故风险。总台记者从匈牙利媒体获悉，一份文件显示，欧洲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并将扩大对俄制裁范围，包括天然气与核能领域。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9号下午发表声明说，目前仍有以军驻扎在黎巴嫩南部，正在采取行动打击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当天称，自去年10月与黎真主党发生冲突以来，其先后空袭了1250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目标，打死约35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9号发表讲话称，黎真主党在冲突后已经恢复了力量，重建了指挥体系。他表示，停火协议是落实安理会1701号决议的行动计划，黎真主党会继续支持加沙地带，并准备好在以色列强加战争的情况下继续战斗。这是黎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真主党领导人首次讲话。11月29号是一年一度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4436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05070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29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11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3%， 高于10月的 2.0%。 荷兰经济学家表示，食品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对欧元区整体通胀产生影响，欧元对美元大幅贬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通胀压力。
欧洲理事会主席职务交接仪式2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正式接替夏尔·米歇尔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任期为2年半。
世界贸易组织29号举行总理事会特别会议，一致同意伊维拉连任总干事。伊维拉是世贸组织历史上首位女性总干事和来自非洲的总干事，她于2021年开始首个任期。
叙利亚政府军总司令部29号表示，在叙利亚阿勒颇和伊德利卜乡村前线作战的政府军继续回击极端组织努斯拉阵线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声明说，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已经造成数百名恐怖分子死伤。
乍得外交部28号表示，乍得已正式终止与法国的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议。此次终止的协议是乍得和法国于2019年9月修订的。乍得是法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法国在乍得设有军事基地，有约1000名法国士兵驻扎在乍得。终止安全与防务合作协议意味着法国士兵将撤离乍得。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已对美国微软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涉及微软云计算服务与软件授权等方面。截至目前，微软暂未作出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陈亮、刘家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